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查克老师最近在今日灵粮节目里跟我们逐章逐节讲解以西结书，我们看到有关埃及的一些预言，指出埃及将荒凉败落。这次我们继续查考先知对埃及和亚述所做的预言，以及法老将如何遭神击杀下到阴间。请打开旧约以西结书第32章17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西结书，请翻开以西结书第32章。今天呢，我们进入以西结书第32章的第17节，这里呢记载一个全新的预言，为埃及法老的审判所做的哀歌，在第16节那里就结束了。这里呢也是一首哀歌，先知以西结得到神的指示，再为法老做一首哀歌。以西结书第32章的16和17节说，人必用这哀歌去哀哭，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必以此悲哀，这是主耶和华说的。12年12月15日，前一个预言呢是在12月初1日临到以西结，15天过去之后，耶和华的话再临到以西结，吩咐他再向埃及宣告另一个预言。第17到2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又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并下坑的人一同扔到阴府去。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他们必在被杀的人中扑倒，他被交给刀剑，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话，他们是未受割礼被杀的人，已经下去躺卧不动。亚述和他的众民都在那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埃及要灭亡，而亚述人已经被杀下到阴间。第23和24节，他们的坟墓在坑中极深之处，他的众民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以兰也在那里，他的群众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未受割礼而下阴府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25节说，人给他和他的群众在被杀的人中设立床榻，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埃及将与列国一同被扔到地狱去，其中呢包括北部的米色、土巴和西顿。还有25节提到的以东的君王和首领，以及第30节记载的一切西顿人。以西结书第32章31和32节，法老看见他们，便为他被杀的军队受安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法老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了，我们继续讲解以西结书第33章。在这里，神开始教导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以西结书第33章第2到第7节。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神差遣以西结去对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说话，就是向在巴比伦的神子民说话。神交托以西结这个责任，要他向这些百姓传讲神的话。神把以西结比作守望者，设立守望者的目的呢，就是当面临着仇敌入侵的时候呢，他就要警告百姓。如果守望者看见敌人来攻打了，就吹响了号角警告百姓，这样呢，他就尽了他的职责。到那时要怎样回应这个警告呢？责任就由百姓来负担了。因此呢，神对以西结说，我立你做守望者，如果你不警告他们，我就要你负责任。如果你警告了他们，那么他们就要为自己负责了。我认为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也很像一位守望者。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神设立我们去提醒人，他们怎么样反应是他们的事。神差遣我们去见证他的真理，对方怎样回应呢，则是他们的事。我知道我自己除了做见证之外呢，别的都无能为力了。我觉得有趣的是，当你向一些人做见证的时候呢，他们好像等了你一辈子了，就是等着你来跟他们做见证，他们已经完全预备好了。但是另外有些人呢，却相反，你向他们做同样的见证，他们却充耳不闻，毫无反应，就好像他们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丝毫不能打动他们的心，一点影响都没有。这些情况呢，让我明白圣灵才是真正使人认罪，吸引这些人来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位。而我的责任呢，就像守望者一样，只管吹号警告，宣告说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了，你怎样回应这个呼唤呢？啊，那是你自己的事了。在这里呢，神对以西结说，以西结啊，你就像是个守望者，你的责任呢，是将我的话传讲给百姓听，仅此而已。他们怎样反应不是你的责任，但是我要你负责警告他们，把我的话传给他们。以西结书第33章第8和第9节说，我对恶人说，恶人呐，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在以西结书第3章中呢，以西结曾经得到类似的托付。第10节， 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的过犯和罪恶压在我们身上，会毁灭我们，我们又怎么能活下去呢？第十一节，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神的心，稍微明白一点神的真理，而不被撒旦多年来扭曲了的所谓道理啊给蒙蔽，以为神很残酷严厉，总想审判我们。不，不对。其实呢，神不喜悦恶人死亡，神不愿意看到任何恶人死亡，他总是呼唤他们回转。我呢常常听到有人埋怨，一个充满爱的神怎么会送人下地狱呢？哎呀，这个埋怨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圣经没有教导说神要送我们到地狱里去啊，而是人自己选择了下地狱。神已经做了一切来阻止人去下地狱，可是呢，人偏偏违背神的好意。神赐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愿来选择。神不会勉强我们去服侍他，神也不会强迫我去爱他。神给我了选择的机会，并且尊重我做的选择。但是神总是以不妨碍我的选择为原则，要尽可能的带我进入他的国里。但是如果我拒绝神的邀请，拒绝圣灵每一次的邀请，如果我真的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如果我说啊，耶稣基督的宝血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是应着景象悖逆不堪，始终呢不悔改，那么我就会下到地狱去。但那是世上最艰难的旅程，要下地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每走一步都要跟神作对，最后呢你还得越过耶稣基督才行啊，因为他为了阻止你下地狱，已经把自己的性命舍弃了，拦阻你走向疯狂的下场。但是人是何等的疯狂呢？神向以色列呼唤说，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他们走的是一条毁灭之旅，他们必因自己的过犯和罪恶而消灭，但是神还是在召唤他们回转。以西结书第33章的12到16节说，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难道这不荣耀吗？只要你回转归向耶稣基督，你以前的任何过犯都一笔勾销，神绝不再提起了。当然，这一切全都在恩典时代之前，在旧约律法时代写下的。既然在恩典时代之前，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我们所犯的一切罪不被纪念，那么同样在恩典之下，因着神恩典的缘故，我们的罪也都要被神赦免了。第17节，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 多少次呢，我们听到有人抱怨神，哎呀，神不公平啊。每当有人质疑，一个蛮有慈爱的神怎么会如此如此呢？啊，其实他们的心底里呢，就是在埋怨。你要知道，他们是在挑战神的公义。不管他们接着说些什么，他们都是在狡猾的挑战神的公义。人类呢，已经无数次的挑战了神的公义了。而在这里，神的百姓也在挑战神，说神的道不公平。神对以西结说，你去告诉他们，第17-20节，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呀，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在这个时候呢，第21节继续说，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现在我们来到了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21节说，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啊，这个消息啊终于传到了。耶路撒冷一年之前已经被巴比伦所灭，在逃脱的人当中呢，有一个人最后把这个消息带给了以西结，告诉他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第22节，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2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你也许记得神告诉以西结说，在他下次得到有关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的讯息之前，他呢会一直不能说话。因此在他听见耶路撒冷已经沦陷的前一天，神才开他的口，他就不再缄默了。第23和24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耶和华对以西结说，尽管尼布甲尼撒王已经攻克了耶路撒冷，并且立基大利做省长，但犹太百姓还是反叛尼布甲尼撒王。他们说，哎，神只将这地赐给亚伯拉罕，我们人数众多，因此呢，我们应该占有这地。甚至到了基大利掌权的时候，犹太百姓还没有完全降服，百姓的心还是叛逆的。神对以西结谈论有关犹大地百姓的态度，当然呢，那时候耶利米跟他们在一起，耶利米不停地鼓励他们投降巴比伦，情况呢就会转好了。如果他们敢反抗，那就要从那地被除灭了。可惜他们呢不听耶利米的劝告。第25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啊，这些呢控诉是针对百姓说的。因为他们说啊，这片土地是我们的，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所以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神说，哦，你就告诉他们说，他们吃带血的物，就是说他们并没有遵照神在律法上的要求来宰杀牲畜，让牲畜的血流尽。他们是把动物勒死，或者是宰杀的时候没有把动物的血完全放掉，还有血流在尸体里面，因此呢，他们连动物的血也都吃进去了。因此神说他们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在第25节，神反问，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就说你们行了这些违反了我律法的恶事，你们以为我还会让你们拥有这片土地吗？以西结书第33章26节，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神说，你们呢真可恶，我没办法相信你们。第27到30节，你要对他们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无人经过。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使地荒凉，令人惊骇。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就说，以西结啊，他们还在屋里谈论你呢。他们说，嗨，我们下去看看耶和华有什么话从那个先知口中传讲出来。我们去看看以西结，听一听有什么话从神而出。第31节，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以西结啊，百姓在谈论你，说我们下去先知那里，看看耶和华有什么话要说。他们来了，坐在你面前，好像他们是我的百姓。他们听了你的话，却不去行。雅各书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而今天呢，有很多的人在欺哄自己，因为有人就会想了，哎，我研读神的话呀，或者说我听神的话呀，或者说啊，我明白神的话。但这不是关键，关键问题是你有没有遵行。雅各书第一章的第22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在这里呢，神指控百姓，因为他们来听先知的话，但是他们利欲熏心，贪得无厌，无法当行道者。好了，这回末我们就查考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分享以西结书，请继续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听了神的教训就该好好遵守，否则就有危险。我们要遵行雅各的教导，不要单单听到，也要行道。下次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以西结书的预言，请到时候收听。今天我们谈论关于祷告的问题。这位听众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有人说不认罪就会阻碍我们的祷告，如果这话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在开始祷告时先认罪？
我想呢，这么做是一个好主意。大卫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如果我心里是注重罪孽，就真的会拦阻主垂听我的祈祷。
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我们要看以西结书中有关真牧者的预言，这是下回的部分重要内容，请继续关注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